佛所说法不外乎真俗二谛。那么真俗二谛呢，借用八部之意以说明之。这个八部在般若里的非常著名啊，这是诸位必须要把它记住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统一切法，任何一法不能够超越这个定律啊，不生不灭，不断不长，不移不异，不去不来。这里头一共有八个不字，所以叫八不。中观论里面也叫做八不中观。不但心法如是，色法亦复如是，有为法如是，无为法亦复如是。这才叫远见呢。一切法皆因缘生，一切法皆是不生不灭。因缘所生法，经上讲的我说即是空啊。为什么没有自信？因缘所生法，生即不生，灭亦不灭。譬如我们说一本书啊，我们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手上这本书，书啊只是这些纸张啊把它装订成，我们叫它的书，把它订起来了，这本书啊生了，有这个书的像现前。我们把当中这个线撤掉了，变成一张一张纸了，书没有了。试问，装订起来，书有没有生呢？还是这几张纸订在一起吗？生即不生啊。我们把这个线拿掉之后，书散开了，成为一张一张纸了，实际上它也没有灭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书啊，真正把它看清楚了，不生不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啊，当体即是空，这个空不当作无讲，这个空就是讲什么呢？没有生命，就叫做空。没有生命，也没有啊这个八部里面，诸位看清楚，也没有断肠，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。我们把这个书拆开单张纸，我们叫断；装订在一起，我们叫长。那个装订只是因缘所生法而已，实际上是断与长两边都说不上。订起来是一本，拆开来是很多张。啊，散开来我们就是去，聚起来我们叫做来。实际上有没有？全都没有啊！你要晓得，一切法皆因缘生法啊，所以一切法呢，皆是不生不灭，不断不长，不移不异，不来不去。诸位 果然在这个地方误入了，那就是教下常说的大开圆觉。这一误入，我法两种执着，二障的根本不破，自然就没有了，你的心地就得清凉自在啊。中观论述里头有这么几句话说得很好啊，我们把它摘录在此地供养诸位。说八不折是正观之至贵，这个正观就是前面一再所说的观照。用什么方法来观照呢？八不就是最好的方法啊，所以它是正观的至贵。那么也是方等之辛苦，方等是大乘佛法的别名啊，大乘佛法的心，大乘佛法的骨髓，这是讲的八不啊。定佛法之偏正，合乎八不的八的这个八不的，这是正观；违背了八不的，偏见呐。换一句话说，凡是与八不相应的观照是佛法，否则的话就不是佛法。只是我们得失之根源，迷之，你不懂得八不的义理，不知道啊，用这个方法来观照八万法藏啊，就是大藏经。一切的经典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明若夜有啊，好像夜晚没有月亮也没有灯火，你什么都见不到啊，这是你迷了这个真理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对于一切经呢，决定不能够正解。如果悟之呢，十二部经就是八万法藏啊，是用十二种题材写出来的，如对白日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悟八不的中观，又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提起观照一切经典呢，你只要一展开经义，就很明白的现在你面前啊，如对白日，清清楚。这一段文是中观论述里面的所说的啊，说的很有道理，绝不过分。此诸句啊，上面所说的这些见识显示啊，见识 显法法皆如，法法皆是啊，是中道圆融的第一啊。这个经文意思不但是精深博大，而且是圆融。我们绝不能啊轻易的把它看过。底下的姜维农居士有一段议论，很能够啊感人啊，我们也把它摘录在此地，给诸位做一个参考。姜维农居士也，开自般若教义，不明于世。在佛法里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，很少人提倡。古人弘经不大愿意讲般若，为什么呢？怕人家了误堕了空见。般若讲空，但是般若这样重要，如果要是不明，刚才讲了八万法藏明若夜游啊，所以姜居士本身一生呢研究般若，弘扬般若，并且劝勉这些弘法的大德们，于般若经呢一定要深讲，要圆讲，要把这个意思讲清楚。对于修学大乘佛法的人来讲，一定有很大的利益。他说古隋唐以来为禅门出人最多，其故可深思矣。出人，这个人是讲啊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之人，确实禅宗的多。教下大开圆觉的人少啊。须知学人若不客从千当用功，徒寄诵得无数原意，何能破其情执呢？那么这就是关键的问题了。我们晓得禅宗下手就用这个功夫破执处，断烦恼，从这上用功啊。教下的病在哪里呢？突然啊寄诵的无数原意，把这个大乘了义经典，不但是把这个经文连注解都背得滚瓜烂熟啊，背得再熟我执不能破，法执不能破，不但不能破，因为他寄诵的太多了，经义也好太熟了，于是乎起了贡高我慢啊，瞧不起别人啊，
是吗？
功高我慢增长就是烦恼增长啊！啊，正是一般人所讲的，啊，这个学问大了，脾气也大了，地位高了，眼睛也长高了。啊，所以瞧不起人呢，啊，这不是佛法，这不是真正学问。真正的学问，古人所说的学问深处意气品呢，啊，越是有学问越是心平气和，越是谦虚卑下。你看佛不是就是这样的吗？孔老夫子也是这样的呀，人家都是从千处烦恼，从这上面真正下功夫啊。儒家讲的格物致知啊，佛法讲的断烦恼破执着，要从这个地方用功夫啊，只是既得无所缘意，不能破他的情执，啊，情执不去，就又何能大获圆融呢？啊，怎么能达到圆融呢？般若唯入佛门，佛之要门呐，啊。成圣之阶梯，这是讲般若经。般若经里面当然特别是指的金刚般若啊，这部经在中国经过五祖六祖两位大师的提倡，成为家喻户晓，几乎没有人不读的经典啊，读诵这个寄诵啊，都破情执的人太少了，那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能搞清楚。这一桩事情关系法门之圣在。那么佛法今天衰到极处了，般若教义不明，关系学人的成败。我们学佛的人能不能成佛，就在明不明般若，极其重大了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反省应当要明白的。又说古德如智者大师家乡贤首，诸位生平直弘扬数种经论，该学理智能如此，此证古德高处，真处这个不是贵，这是处所的处，但是高处真处后学所当学不者也。那么江居士这一段的议论 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启示。般若的经论在最近几年呢，香港、台湾这两个地方，可以说呢，都在大量的翻印流通。首先呢，香港那边呢，翻印的啊，引印的这个600卷《大般若经》。实在这部经分量太大了，不是一般人有时间去读诵的。于是乎，故得为初学人就《般若经》里面把重要的经文摘录出来，变成叫《大般若经纲要》，一共有10卷，就是把600卷浓缩成了10卷。这个10卷里面全是《大般若经》里面重要的经文。《般若经纲要》在此地，我们华藏法师会首先倡议流通过处。我们用的版本是采取的日本万字序藏抽出来引用。那么在前几年，这个香港那边呢，有墨客的单行本引进流通。那么最近我们也提倡呢再引。除这个之外，我们还印了一种更便利于初学人读诵的偶一大师的《般若智经》，只有1卷。你看《般若纲要》是10卷，怕的10卷你也看到害怕，不愿意去念，再把它浓缩成1卷，专门便利于初学人的。那么这是讲引经。除这个经之外，我们这些年来大量的引印《大智度论》《瑜伽师地论》，那是法相宗的，这两部根本的大论也在台港两处啊普遍的流通。那么这个是典籍啊引印流通上的确是一个可喜的现象。可是我们要晓得，更重要的是要把般若的教义要讲清楚啊，要讲明白。这个问题是不是随便说说就能办得到的呢？诸位要晓得，这是要有实实在在谦当的功夫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真正 通达八部的教义，真正通达，而能够啊时时关照，有真实修正的功夫，有关照而到照住，有照住啊再能够到照见，才是真正通达般若，才能够把般若的教义讲清楚。那么照见五蕴皆空的又有几个人呢？我常常在讲习当中勉励同学，求人不如求自己。我天天拜托别人，哎呀，你要用功啊，你要发心照见五蕴皆空啊，你要做菩萨，将来弘法利生呢。如果你到处求人，去拜托人，给人磕头顶礼劝人，到最后啊，你都大失所望。所以求人不如求自己啊。既然晓得了这个事情是要真正用功才行，非真正用功决定办不到啊！用功的方法就是要修诸法如意，在一切法里面无我执无法执，不一见不意见，啊，不意见就是决定没有成见，不意见呢就是能够恒顺众生，像佛一样的，大家说恒河，佛也说恒河，大家说是沙，佛也说是沙，佛没有说这不是沙了啊，这是什么元素什么元素结成的，佛不这么说啊，佛恒顺众生。佛不但跟我们说明这些道理，佛已经做出一个榜样来给我们看，要我们向他学习。学佛心静也如平等清净，即使在接待众生待人接物之中也不失去清净平等，也不失去关照的功夫，这是真正学佛。后一段的意思尤其重要，讲就是这些话说的不偶然，世出世间的学术浩如烟海，博大精深，其实我们一个人的智慧能力能够办到的。所以我在民国58年在佛光山东方佛教学院，那一年我在学院 担任教务主任。我劝勉学院的同学，也建议星云法师让学生们一个人专学一种经论，一门深入啊。那么每一个人必定都有成就，而且的成就的时候一定是个个都是第一。这种修学啊，这个修学办法实在上预言在华严经里面佛就提倡，就教给我们。我们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每一位善知识告诉善财童子，我只懂得这一门，其余的我都不会，你要请教那些大菩萨们。这个话不是谦虚，这个话的用意非常之深，就是教我们无论是在行门是在解门，都必须要求一门深入。智者贤首，他们懂得，他们觉悟得早啊，所以成为一代宗师，影响到千年万世，还不值得我们醒悟吗？所以东西不能学多了，学多了是贪多绝不烂呐、遗憾的是当年佛光山的同学没有能够听我的劝告，如果他要真的能听我的劝告，从那个时候起算到今天，算到现在16年了，如果每一个人一个人学一部经，这一部经学了16年，你们想想他不成为世界第一谁是第一了？你们哪一个人学一部经学了16年呢？佛光山有100多学生，那么就有100多部的经啊，世界第一，那今天是名副其实的佛光普照全球。姜维农居士在此地也提到这一点，叫我们要反省要觉悟。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觉悟者，他一生专门研究《金刚经》在这一部经上用了40年的时间，所以他这个《金刚经》的讲义在今天所有《金刚经》注解当中第一个权威的注解，他用的功夫深啊。你要说一生当中研究4部5部，力量分散了，你的东西拿出来平平的，20部3部30部，那就很草率了，谈不到精神，换句话说，没有什么影响力了，也不会被人尊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 不但是行门要转，戒门也要转移啊。一门深入，才会有真正的成就。像五十三参这个善知识，他们个个都是第一。诸位念二十五愿，念这个楞严经，二十五圆通章，那二十五位菩萨也是个个第一，都没有第二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底下的大弟子也是个人有一样第一。啊，舍利弗智慧第一，目犍连神通第一，皆是学有专长啊。我这些年处处讲经，遇到年轻人我都诚心诚意的劝勉他们啊。可是这些人呢不相信，认为什么呢？学一样东西太少了，总得要学个几百样几千样啊，事出世间法我样样精通，那能办得到吗？这个志向是很可敬佩的，不过我还是要劝你，最好你先学一样，这一样学通了啊，然后再学样样精通啊，再去学不学多的啊。你因为有一样看家的本事了啊，有一个专长了，我然后再学众多的专长，可以的啊，一样都不通，要一下是把门门都学通，古圣先贤都办不到啊。我们如果这个想法，这样做法，都有果实啊。所谓是好高骛远呐！啊，聪明反被聪明误啊！那么最近这几年啊，那么我们才有一个小道场，道场仅仅有一个讲堂，太小了。有一些发心的同修想到我这个地方来研习，我也非常的欢迎。只要有场所，我愿意供养。那么我们修学的原则，别人的道场我们不能做主，自己这个小道场呢，自己就可以做得了主宰了啊。所以凡是到我这个地方来修学的同学，无论你是在家出家，我们这个地方原则就是一门啊，我们的期限三年或者是四年。这个期限当中啊，你只能够学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。这一部经你一定要把它学好，不但着重在教学，更着重在修行，那就是以经义的理论方法提起观照的功夫，断除自己的烦恼习气，一定要与教理相应。 样三年才不至于空过啊。目前虽然已经有六七个人来给我说啊，希望到我这个小道场来。那么机缘还没成熟啊，那么再过几个月，也许今年下半年我可以收容几个人啊，我们找古圣先贤的遗教，我们认真的来修修，自己成就之后才能够利益众生，自己不成就，那就俗话所说，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既不能利人，又损害自己，那有何苦呢？那么这是我们读到江居士这一段议论，我们也非常的感慨，更希望设方大德们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我们要认真的发心，自度度他，去佛毁命，弘扬大乘佛法。请看底下一段经文，须菩提，语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等恒河啊，这个地方诸位要记住，一个恒河当中所有的沙，一个沙了再做一个恒河，那么与恒河沙数的恒河，如数等恒河，就是恒河沙数的恒河，是住恒河所有沙，再说恒河沙那么多的恒河，然后在里面所有的那些沙沙数，比什么呢？比佛的世界，佛的世界就像恒河沙过恒河沙里面那些的恒河沙数的佛世界，如是名为